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今天来和您分享李娟的文章《外婆的世界》，一起来听。第一年，向日葵蔓叶开放的盛景，照亮外婆人生最后一段道路，仿佛是我唯一的安慰，仿佛我无法给她的勇气与热情葵花给她了。之前，外婆大部分时候跟着我生活，有时也送到乡下由我妈照顾一段时间。有一次，我妈打电话给我，非常害怕的口吻：娟儿啊，你赶快回家吧，情况有些不对。是不是外婆她？你外婆越来越不对劲儿了，你要是看到她现在的样子，肯定会吓一跳。天哪，又黑又瘦，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黑过。是不是大限要到了？你赶快回来吧，我很害怕。我赶紧请假回家，倒了两趟车，路上花了一整天，心急如焚。到家一看，果然外婆脸色黑得吓人，并且黑得一点也不自然，跟锅底似的。我又凑近好好的观察，回头问我妈：你到底给她洗过脸没有？她想了想，好像从来没有。外婆跟着我时总是白白胖胖，慈眉善目，跟着我妈整天看上去苦大仇深，但又怎么能怪我妈呢？我妈家大业大，又是鸡又是狗又是牛的，整天忙得团团转，哪能像我一样专心。在阿勒泰时，我白天上班，她一个人在家。每天下班回家，一进小区，远远就看见外婆趴在阳台上，眼巴巴地朝小区大门方向张望。她一看到我，赶紧高高挥手。后来我买了一只小奶狗陪她，就是赛虎。于是每天回家，一进小区，远远就看见一人一狗趴在阳台上，眼巴巴地张望。我觉得外婆最终不是死于病痛与衰老的，而是死于等待。每到周六周日，只要不加班，我都带她出去闲逛，逛公园的绿化带，逛超市，逛商场。阿勒泰对她是怎样的存在呢？每到那时，她被我收拾得浑身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拄杖，在人群中慢吞吞地走啊走，四面张望，看到人行道边的花，喜笑颜开。长得极好，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。看到有人蹲路边算命，就用以为只有我听得到的大嗓门说：这是骗钱的，你莫要开枪，我们悄咪咪地在一边看他怎么骗钱。在水族馆橱窗前，举起拐棍指指点点：这里有个红的鱼，这里有个白的鱼，这里有个黑的鱼。水族馆老板非常担心：老奶奶可别给我砸了。他居然听懂了：晓得晓得，我又不是小娃儿。进入超市更是高兴，走在商品的海洋里，一样一样细细地看，还悄声叮嘱我：好生点，打烂了要赔。但是赛虎不被允许进入超市，我便把它系在入口处的购物车上。赛虎惊恐不安，拼命挣扎，我们心中不忍，但无可奈何。外婆吃力地弯下腰抚摸他的头说：你要听话，好生等到期，我们一哈哈就转来。赛虎一个月大就跟着外婆，几乎24小时不分离，两者的生命长久依偎在一起，慢慢就相互晕染了。他浑身弥漫着纯正的外婆的气息， 她睁着美丽的圆眼睛看着我，看得我简直心虚，好像真的打算抛弃她一般心虚。接下来逛超市也逛得不踏实，外婆更是焦急，不停喃喃自语。我腮胡长得极光神，哪个给我抱走了才抠死我一场。我一边腹诽那么脏的狗谁要啊，一边却忍不住生出同样的担忧。每次逛完回到家，他累得一屁股坐到床上，一边解外套扣子一边嚷嚷，累死老子了，老子儿会再也不出去了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就望着窗外蓝天悠悠道，老子好久没出去喽。那时候我好恨自己没有时间，好恨自己的贫穷。我哄他明天就出去，却想要流泪。除此之外，大部分时间他总是糊里糊涂的，总是不知身处何地，常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收拾行李说要回家，还老是向邻居打听火车站怎么走。但他不知道阿勒泰还没有通火车，他只知道火车是唯一的希望，火车意味着最坚定的离开。在过去漫长的一生里，只有火车带他走过的路最长，去的地方最远，只有火车能令他摆脱一切困境，仿佛火车是他最后的依靠。每天他趴在阳台上目送我上班而去，回到空空的房间开始想象火车之旅，那是他生命之末的最大激情。他在激情中睡去，醒来又趴到阳台上，直到视野中出现我下班的身影。他已经不知时间是怎么回事了，他已经不知命运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总是趁我上班时自己拖着行李悄悄跑下楼。他走丢过两次，一次被邻居送回来，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找到他。那时他站在那里白发纷乱，惊慌失措。当他看到我后瞬间怒意勃发，似乎正是我置他于此处境地。但却没有冲我发脾气，只是愤怒地絮絮讲述刚才的遭遇。有一次我回家，发现门把手上拴了根破布，以为是邻居小孩恶作剧，就解开扔了。第二天回家，发现又给系了一根，后来又发现单元门上也系的有。原来每次他偷偷出门回家，都认不出我们的单元门，不记得我家的楼层。对他来说，小区的房子统统一模一样，这个城市犹如迷宫，于是他便做上记号。这几块破布是他为适应异乡生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。我很恼火，我对他说，外婆，你别再乱跑了，走丢了怎么办？摔跤了怎么办？他之前身体强健，自从前两年摔了一跤后，便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当着他的面把门上的碎布拆掉，没收了他的钥匙。他破口大骂，又哭喊着要回四川，深更半夜的拖着行李就走。我筋疲力尽，丧心丧气。第二天我上班时就把他反锁在家里，他开不了门，在门内绝望地嚎啕大哭。我抹着眼泪下楼，心想，我一定要赚很多钱，总有一天一定要带外婆离开这里。那是我25岁时最宏大最迫切的愿望。就在那个出租屋里，赛虎第一次做母亲，生了四只小狗，外婆无尽欢喜，张罗个没完。然而没几天又糊涂了，一天吃饭时端着碗想了半天才对我说，原来这些奶狗狗是赛虎生的呀，我以为是买回来的，还怨你为啥子买了这么多。没等我做出回应，他突然又提到另一件事，说80年前有一家姓葛的用面条编罩子笼野蜂，又渐渐驯化为家蜂，每一次割蜂蜜能割30桶，然后再熬黄蜡，细节详细逼真，听得我毛骨悚然。 我还没有回过神，他又说起头天晚上做的梦，说有个人在梦里指责他，说他不好。他问道哪里不好，对方说团团都不好。他边说边笑，老子哪里就团团不好了。可就在昨天早上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梦里的那个人明明是说他好，他问哪里好，对方说团团都好。我便提醒他，帮他把原梦复述一遍，令他放下筷子，迷茫地想了好久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介入他的世界太深，他已经没有同路人了，他早已迷路，他在迷途中慢慢地向死亡靠拢，慢慢与死亡和解，我却只知一味拉扯他，不负责地同死亡争夺他。我离他多远呢？我离他比死亡离他还要远。我和他生活在一起，终日在他的时光边缘徘徊，奇异的难以想象的孤独着的时光，如蚕茧中的时光。我不该去试探着蚕茧，不该一次又一次干扰他的迷境，以世俗的自私的情爱。每天我下班回家，走上三楼，他拄着拐棍准时出现在楼梯口，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的最隆重的迎接。每天一到那个时刻，他艰难地从他的世界中抽身而出，在他的世界之外，他放不下的只有我和赛虎了，他便依仗着他对我的爱意，抓牢他仅剩的清明，拼命地摇晃他，挽留他，向他百般承诺，只要他不死，我就带他回四川，坐火车回，坐汽车回，坐飞机回，想尽一切办法回。回去吃甘蔗，吃凉粉，吃一切他思念的食物，见一切他思念的旧人。但是，我做不到。我妈把外婆接走那一天，我送他们去客运站，再回到空旷安静的出租屋，看到门把手上又被系了一块破布，终于痛哭出声。我就是一个骗子，一个欲望大于能力的骗子，而被欺骗的外婆拄着拐棍站在楼梯口等待，她脆弱不堪，她的愿望也脆弱不堪，我根本支撑不了她，拐棍也支撑不了她。其实我早就隐隐意识到了，唯有死亡能令他展翅高飞。